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六月份了，夏天真的到啦，这是一个神奇的季节哦，凤凰花开的季节。以前雨恩的大学真的有非常多的凤凰花，这个时候是毕业季，是结束，是分离道别的时刻，但同时也是新阶段的开始。有的人即将奔向全新的旅程，不知道对你而言，人生当中哪一次的毕业最令你难忘呢？有什么最难忘的事呢？对雨恩来说啊，最刻骨铭心的大概就是大学先修班的毕业吧。到了异乡，经过了一年的奋斗煎熬，终于要分发上大学了。那一年交的朋友、同学、室友、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扶持，互相打气，都有着革命的情感。虽然不舍，但心中也是满满的祝福，因为知道彼此都要真正的往自己梦想的道路前进了。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只有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林志炫带来的凤凰花开的路口，不知道过去一起奋斗的朋友们都还好吗？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哥哥姐姐辅导们，不知道你们过得好吗？有时候啊，宇恩真想再次回到学校去走一走，重新感受那些青春的气息，也回顾一下那个梦想开始的地方。其实心中还是很感恩的，因为无论是先修班或是大学或是高中，有许多的回忆陪伴着我们前行。宇恩相信啊，天父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预备了陪伴我们的人，让我们一起成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或许现在不常联络，各忙各的，但偶尔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对方的近况，还是很为对方感到开心。毕业后，新鲜人即将进入职场，期待职场充电桩这个节目也能够为你充电哦。其实啊，工作的环境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的表现、人的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哦。如果遇到让我们不舒服的工作环境，那可以怎么办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公司环境让我好不舒服，该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节目当中陪伴辛苦打拼的你，面对职场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跟难题。环境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孟母三迁的原因哦。而工作的环境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工作者来说也是影响非常大。如果说工作环境很舒适啊，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但如果这个环境让人很不舒服，我们该怎么办呢？好比说有的公司啊，冷气开得太强，或是根本没开冷气，又或者有些公司长期呢暴露在有噪音的环境底下，甚至呢有些办公室有蟑螂老鼠出没，哇，这些状况都让人很抓狂。可是总不能随随便便就要求公司改租新的办公空间吧。今天就让我们从两种环境糟糕的程度来提供你一些建议吧。第一种是中等严重程度，你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给公司。如果说啊，你目前评估公司的这个工作环境达到了中等以上的严重程度，那么建议你先静下心来，把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有呢可行的建议方案整理成一份文件，带去给你们公司有决策能力的人一起讨论。光是抱怨啊是没有用的，会达到中等的严重程度，我相信你公司里面大部分的人也会常常抱怨，只是呢都没有人觉得他有责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就是考验一个工作者向上管理的时候了，如何让你的抱怨转换为积极有建设性的提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例如说办公室的空气好闷，那我们可以建议公司考虑买个电风扇。办公室的座椅让人坐到腰酸背痛，那我们可以建议帮同事们换人体工学椅。如果公司的经费不够，或许可以一半公司出，一半自费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实际提出来的建议， 至于如何执行，还有会不会被批准，这就要看你们公司的领导者，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他的员工咯。第二种情况，那就是非常严重哦，那我就会建议你慎重考虑转换职场，因为你遇到的情况非常严重了，说不定你们根本就是在一栋危楼当中工作，或是呢附近的工厂排放的废气总是让你晕头转向，快要窒息。这种时候就是要慎重考虑换工作的时候了，因为说真的，你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不相信只有这一份呢必须要牺牲健康的工作才适合你。好比说张赞自己的耳朵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我的公司就在一个充满噪音的环境，哦，我绝对会选择离开。噪音不仅会损害我的听力，也会让我心神不宁，没有办法专心工作。诚实的去面对自己，面对公司，我想这也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工作态度。今天要送给你的经文是在圣经当中的马太福音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想环境让人不舒服，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议题，但是啊，我们往往为了保住工作或是避免冲突而选择隐忍下来，最终呢造成了难以挽回对于身体或是心灵的伤害。让我们学习诚实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这并不是说要无理取闹，而是明确认知到现在的不舒服程度是多么的严重，以及呢提出改善的可能建议，为自己争取到最安全最舒服的工作环境，这是非常必要的工作能力哦。祝福你在能力范围内创造最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我们先判断职场环境它不理想的程度如何，再来决定应对的方案。原是想到在比较轻度的状态之下，比方说是冷气的出风口，它的位置太过靠近某一位同事，长期直吹对方啊，可能会造成对方的身体不适，或是他对温度的需求跟其他人很不一样。那宇恩呢，有一位同事就非常的贴心，他就买了一个冷气的挡风板，或像是一个罩子，就是让冷气的方向能够分散，这样子坐在冷气出风口前的人就不会太过被影响了，也不会跟我们的温度需求有太大的温差。宇恩觉得这确实是化抱怨为实际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了。那至于是轻度的环境不理想，要整理建议的决策方案，操练的就是我们向上管理的能力了。不容易，但可以尝试哦。可以和比较积极的同事一起讨论，再提出方案。如果不试试，怎么知道无法改变呢？对吗？如果是重度的环境不理想啊，那真的是要慎重的考虑哦。为了身心的健康，是否要转换职场呢？愿天父带领你的每个决定。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你都陪我安慰。
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科学家，他是18世纪科学界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他有着优秀的学士，却选择放下名利地位，在一个乡下担任牧师51年之久。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抓青蛙的高手，虎视闻名的生理学之父赫尔的故事。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介绍一位抓青蛙的高手，成为普世闻名的生理学之父赫尔的故事。在科学史上，第一个研究植物的叶子就是赫尔 Stephen Hales。 他在1729年，他首先量测棉花的叶面积跟它的根长。他是科学史上首先提出来棉花的叶面积的大小跟它的根长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叶子长得越多，叶片长得越大，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它的根是叶长，是我们看不见的。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来植物的吸水性是会影响到植物的叶面积。赫尔是18世纪科学界最传奇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发现给人带来莫大的帮助。有51年之久，他在英格兰的泰丁顿的乡下当牧师。他在生命科学界里面被称之为生理学之父，因为植物的蒸散作用 transpiration 是他首先提出来的。现在医学上非常广用的血压计是他首先制造出来的。这个发现是无数的人受惠，他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内视镜的制造者。他用内视镜用来帮助人减少结石的痛苦。赫尔是个巧手的天才，他生于英国的伦敦西南方一个滨海的小镇啊，叫做坎特伯雷。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中学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巧手去制造简单的仪器，帮助老师来做科学的量测。1696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念神学系。牛顿那一年刚好到伦敦担任铸币厂的厂长，不过牛顿还常常回来在剑桥大学与学生讨论，并且牛顿会带学生参加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礼拜堂的聚会。牛顿非常喜欢赫尔，其实牛顿在离开剑桥大学的时候就把他的实验室交给他的学生赫尔。赫尔在念书的时候就被称为最会抓青蛙的人，因为他能够设计各种巧具来捕捉各种的动物。他也设计制造仪器来捕捉胶血的实验。他后来写道，许多人是主观而且是顽固的，经常像是一只骄傲的公鸡，只要头上的冠羽伸长一些就想去顶撞喂养的人，或者是像是一只山羊，脚只要长长一点就反对牧人。我期待的科学实验是能够遗弃人的主观。牛顿在当老师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位奇特的学生，后来他把整个实验室通通交给赫尔。有一天赫尔写道， 我自己的主观也会变成自己的无知与偏见，以至于我稍微有一点才能就变成局限自己眼光，使自己成为孤岛，而忘了岛屿之外还有一大片的海洋。赫尔在剑桥大学，他是念神学，他也念哲学。1703年他取得硕士的学位，他留校担任讲师。担任讲师的期间，他首先发表水混的毛细管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现象，因此他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赫尔在皇家协会又做了许多的仪器，他写道，如果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推理的艺术，那么越简单的仪器就应该是越好。1709年赫尔离开剑桥大学，他到泰丁顿去当牧会的牧师。泰丁顿位于伦敦的东南方，从14世纪以来这里是伦敦居民的坟场。当时泰丁顿的居民大概只有500个，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以坟场的照顾还有为木牌来刻字为他们谋生的事业。这个新来的牧师上任不久，就鼓励会友不要喝山谷里的积水，要一起到丘陵的高处，从涌泉的地方一起合作挖一条水沟到乡村来。他的村民照他的建议，果然喝到比较干净的饮水。不久他又在村民的屋顶上装设小型的风车，用风车的转动来改善住家里面的通风。村里的人几乎都受到感动，纷纷的前来聚会。1718年他盖了一间教堂，这个教堂有非常好的采光，以至于教堂里面长了一大片的草地。这个教会很特别，因为它没有椅子，所有的会众来聚会的时候是坐在草地上听到，所以大家就称这个教堂叫做草地上的教堂。在会众的眼中，这个牧师是一个谜，因为他自制一根弯曲的玻璃管，里面呢放了一些水银，他在一端接上动物的心脏的血管，就来量测动物的血压，这是我们现在常用血压计的由来。他还用不同尺寸的水银压力计接在植物的根部与叶子的叶柄上，他用此量测植物导管内的水分压力。赫尔首先提出来，水分在植物导管里面的移动是受到压力差的影响，这个是近代植物生理学的开始。赫尔在1720年他跟马香小姐结婚的 Marchion 小姐结婚，2年之后妻子就病逝了，他们没有孩子。赫尔把自己的痛苦转换成为对周遭痛苦之人的关怀，他为附近的监狱建造了通风的铁门，以隔框式的铁门来取代过去密闭的铁门。这种通风的铁门可以使空气流通，并且铁门也依然保持坚固。后来他又为这个附近的船只建造通风的船腔，并且可以保存水果的新鲜以他的通气柜。当时泰丁顿的居民夜间经常要起来磕这个墓碑，蜡烛的光线不够伤了眼力，而且蜡烛消耗的费用成了居民大笔的支出。赫尔研究之后，他在蜡油中加入一点酒石酸钠，结果钠可以提高火焰的亮度，酒石酸可以使得蜡烛的油烧得更久。他制造的蜡烛烧得又久又亮，后来有些村民到城市卖这种蜡烛，竟然收成更好。当时乡下醉酒的人很多，诗酒盛行。赫尔牧师到英国的议会去陈情，反对开放劣等的诗酒。他提出乡下人是无知的，很容易沦成醉鬼。赫尔当时是引用圣经的一句话来做他的声明，他所用的圣经节是这样的，虽然是前夜的主人，但是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与管家的手下。因此他要求政府要扮演管家的角色，要订定烈酒的禁令。同时 他也用实验的数据来说明烈酒里面的成分对人体的神经是有毒害的，说服当时的议员。赫尔穆斯在议会里面讲到很激动的时候，他还痛哭流涕。如今英国的议会还保留着当时赫尔在陈情时候的光景，写着赫尔眼中滑满的泪水，却闪出了喜悦的光彩。为什么？因为议会通过的他的陈情，定定的禁酒令。1727年赫尔出版的植物禁令写，提出只要有空气水蒸气的压力，就可以让植物源源不断地将水分从土壤里面吸收上来，而且植物的根系也借这个机制从土壤中来吸收营养分。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本植物生理学的课本，这本课本是牛顿出钱为他来出版的，并且还为这本书来写序。赫尔在书里面写道，我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大自然的优美与和谐，我研究的意义是更坚定的相信大自然是上帝的大能与智慧建造，是有着奇妙的组成，各种的运动与无数的变化是规律的运转，大自然的形成是真的有上帝的目的。赫尔又写道，我们的量测会有意义，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有意义，因此我们量测生物体的大小、生物体的重量、生物的数目，还有生物不同部位的比例，会使我们更了解生物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奇妙。这些简单的量测所带给我们的发现，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单纯的探索反而是在见证起初上帝的创造，以上帝将生物各从其类的美意。当我数算星星，量测彼此间的距离，计算其间的比例以及规律性的轨道，就可以发现万有引力真的存在。这印证了圣经以赛亚书第40:12所记的，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顶，用天平平冈岭呢？量测就可以知道太阳系与宇宙存在的万有引力。我如果量测每天喝的水，每天吃多少食物，跟我的排泄跟排尿量，我就可以用这个差值来知道我需要多少的水分，以我吃多少的食物就可以维持我生长的所需，还可以量测我代谢的速度。如果有合适的方法来量测生物体内不同组织进出的水量，就可以量测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在代谢上的功能。赫尔又写道，植物体内也有水分的运动，携带营养到植物不同的子株，期待有更多的探索与量测，可以更明白植物，且会发现植物与动物其实有很多的相似性。1727年，他的研究也开启了后世对于植物与动物生理的研究。1730年，赫尔自己制造一根非常细小的金属的管子，能够深入病人的尿道。他在管口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放大镜，他可以在管子一端一面观察，一面移除尿道里面的结石。这是人类最早的内视镜，以内视镜的手术。1733年，牛津大学颁给他荣誉的医学的博士。同年，赫尔又出版了《血液静力学》。首先，赫尔提到血压是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所形成的。《血液静力学》这本书是18世纪人体生理学最重要的著作，科学的研究给他带来名声。1750年，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任命他为伦敦地区的大主教。他爱他的会友，他的会友也爱他，称他是一位勤劳的牧师。他拒绝国王的邀请， 他没有前往伦敦担任伦敦地区的大主教继续的牧会。由于他是留在一个小地方牧会，他被列称为壁橱里的牧师。部分泰丁顿的居民赚到钱以后，就到美国的乔治亚买土地来开拓，他的名声已经四处的被传播。乔治亚的居民还推选这位从来没有来过美国的牧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牧师担任乔治亚地区的参议员，结果竟然也选上。但是赫尔他没有去任职，他的一生都留在泰丁顿教会来牧会。赫尔在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还留到现在，叫做上帝道成肉身的智慧与良善。他用他的老师牛顿的万有引力来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起初如何是从空虚混沌里面可以创造生物的存在。赫尔讲到，宇宙里有吸引力就有排斥力，如果吸引力等于排斥力，那这个宇宙将是混沌，万物没办法聚集成型。生命的存在必须是吸引力大于排斥力才能够成型。何等的奇妙，万有引力只有吸引力没有排斥力，这证明万有引力是上帝创造生命的奇妙法则。赫尔到安息的时候才放下他在教会牧养的工作，英国皇家协会以议会开会决定要把他葬在国家坟场西敏寺的教堂。赫尔早就想到了，他留下遗嘱要把他葬在泰顿顿教会后面的小坟场。他的墓碑上刻着一段话，几乎可以包含他一生。这句话是这样的，他是一位帮助人困难的熟练工人，他是上帝作为的探索者。直到如今，世界上生理学最高的学术奖仍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史蒂芬·赫尔奖。主耶稣，我感谢你，什么样的感动让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一生留在一个坟场的小镇里面担任牧师？是什么样的呼召可以让这位牧师没有到伦敦担任大主教而留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感动力让他没有到美国，明明都已经选上成为乔治亚州的参议员，他也没有去，留在自己的家乡牧养一个小小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聪明才智让他可以发现血压计，让他可以发现植物的蒸散作用，可以发现内视镜并且把它做出来，使得内视镜成为医学上非常重要的工具，使得血压计成为今天我们做医学检查必须所经过的一个设备？而背后只是一个喜欢抓青蛙的一个学生，抓青蛙的一个孩子，他把上帝的才干成为他在这些领域里面为主发光、为主作盐的一个见证。我谢谢主，如今在生理学上最高的奖依然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史蒂芬·赫尔奖。感谢主，这样的故事现在已经很少被讲起来，但是我是深深的喜爱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能够在默默的角落里面为主发光，并且他能够把上帝圣经的真理表达在对居民的陈情上，表达在他生活生命里面成为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去过剑桥大学，我去过剑桥大学的实验室，我去过剑桥大学看到英国很多古老科学的实验，我何等的感谢，这么简简单单的仪器，简简单单的推理就可以发现很重大的原理，发现原理的背后是上帝的恩典。我要为此多献上感恩，我要为此多献上感谢，你所做的何等的奇妙，你用人也常常越过人的眼界和定见，我要为此谢谢你。相信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状态都有上帝的手的引导，求主继续引导， 求主继续看顾那在角落里面默默做事情的人。我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他满有全能，因为他创造宇宙万有，能力为我神，能力为我王，能力为我主，他统管万有，荣耀归我神，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主，我们称颂你，称颂来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赞美你，唯有主你配得尊崇。
哦，主，求你怜悯我，
使我心生渴慕
你怜悯，和主你荣耀的同在。
哦，主，求你怜悯我，使我心生渴慕你怜悯，和主你荣耀的同在。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赫尔说，我的主观也常变成自己无知的偏见，以致稍微有一点才能就变成局限自己眼光的孤岛，而忘了岛屿之外还有一大片的海洋。余恩觉得啊，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不断地发现天父创造的奇妙奥秘，他也才会觉得每一个测量都是有意义的。很多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可能觉得是一个繁琐重复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能够从天父的眼光当中看见我们所做的日常琐事的意义呢？就像赫尔一样，他寻求天父，他就能够看见，就能够明白。在妻子逝世之后，赫尔他把自己的痛苦转换为关怀痛苦中的人，他看见人的痛苦，也实际的用所学的知识，天父赐给他的能力，透过发明了血压镜、内视镜，帮助人减轻痛苦。愿你我也能在痛苦当中经历到天父，他帮助我们转换眼光与焦点，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到新的层次。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诶，不过今天乐师傅没有要开车哦，他要和你分享他的另一个副业，外送小哥初体验，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在我最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短短的体验了一下外送小哥的工作。跟我之前说多功能计程车送货那不一样哦，真的就是下了班骑着机车，带了一个保温大箱子，配合的手机系统，由电脑媒合在地的餐饮需求来做这份外送小哥的工作。说起这个任务，您说它简单，它其实也不简单，你说它难啊，又好像没有这么难。这句话怎么这样说呢？让我慢慢说来。先说简单吧，当你有工作意愿开始，只要一部手机可以上网， 下载了相关的软体，然后就按着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去准备你该教的东西，譬如说驾照的拍照啊，机车的行车证件啦，保险啦，还有所谓的良民证，就是你过去没有犯罪记录等等。另外呢，就是跟厂商买一个背包这样子。再来就是认证，你一步一步交出去，他会审核，全部都是手机，所以好简单哦。那么不简单的部分呢，就是你要认识这个系统怎么操作。它不像传统的行业，新人报到，通常大公司有人力资源部的人做教育训练，不然就是前辈或者干部来培训指导。但是对于这种新的移动式服务，全部都在手机上面，让您看影片或者看文字就去完成了。我还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客服的对话框，但那也只是文字对谈，连说话都谈不上。所以这让过去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我倒是觉得有点辛苦，毕竟乐师傅都50多岁了，所以要一关一关的摸索，感觉上确实有一点迟钝。好，那接下来呢，说难与不难的部分。还好在我的家族里面有年轻的家人们已经去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还可以去问他一下。那如果他忙呢，他就告诉我，你知道通讯软体吧，那里有一个群组，全部都是同业，1000多个人，你要问问题一定有人回答你。我想哇，那还真好。所以要进入一个网际网络的人际关系啊，我想这就是我们之后要接受的考验。你怎么去分辨对方的文字或者说话的技巧是不是你能够理解的，毕竟大家都在赶路，只是有一两位刚好在线上等单，他就回复你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倒觉得真的是感激，还好有家人，还好有科技，所以还有人在远端可以为你解决困难，所以这是不难哦。那到底难在哪里？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电脑系统，有人设计好了，有人要买东西，他找到一个餐厅去下订单，然后呢你就在附近，所以他的系统就没和你们来做服务。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高效率的时代，它不会是每一次都是1:1:1的服务，就是我讲一个顾客点了一个餐厅，然后有一个外送员去拿了送到你家。因为高效率，常常都是两个客户两家餐厅，让一个外送员在同一个顺路上面他去跑。最难的就是当我们接送到合并订单的时候，可能 A 客人他点的是热汤面， B 客人点的是一个炒饭，那两个都是热的还好，可是一个是面，面在汤里面您知道久了会软掉，那如果先送也就罢了，万一他是后送呢？所以一个汤面一个炒饭，不然就是一个是披萨，那另外一个呢是珍珠奶茶。你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冷了或是回到常温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在合并订单的时候啊，只能由电脑来选择配送。我是不清楚总公司的电脑它有没有过滤，但是我确定的，它是一定在一条大的方向上面他去安排你做这件事，所以不能决定自己的先后哦。所以你顶多就是不要参考他的导引路线，你如果知道哪一条路更近你可以先去，可是要先送给谁，这个就由电脑来决定。 所以没有办法去决定什么东西先送可能比较好。因此我要话说回来，从这短短的外送经验当中，我想要分享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讲人情世故。因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起，在这两三年来，有许多的人他可能在家里被隔离了，家里没有东西，他要靠外送小哥来送餐，或者是去超市买点东西送过来。很多医院的工作人员他长时间在岗位上，他也没有办法中间离开休息，所以他也靠的外送服务去买一些便当啦、茶饮啦，让他们在工作当中可以继续摄取到营养跟能量，然后让他们继续去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工作中的朋友，因为这外送系统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我也在工业区里面送过餐点。那么最幽默的就是他们在忙，他就告诉你请你送到巷子口的那个汽车的后面，就是后车厢上摆着拍照传给他，他就知道东西到了，或者是放在一楼的楼梯口，不然就挂在哪一个门上。哎呀，我都在想如果他不赶快来拿，会不会有人拿走啊那么有一些是送到大厦那边，那么管理人员会告诉你放在哪张桌子上面，贴好哪一个客户他要的东西，就是几楼几号啊，这样子。那么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医院。我们都知道医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忙，有这么一次我送的饮料过去，看到护士们百忙之中赶出来要拿那个的饮料，大概是六七杯，他本来还为了环保他说不要买购物袋，但是六七杯我要交给他也不好交啊。我就在取饮料的同时，我跟店里还是花了自费一块钱帮他买了一个袋子，我说这送给你们的，赶快进去工作吧。那种满足感我想不只是他们抚平了在工作忙碌当中的一点口腹之欲，我们要照顾的不仅是他们食物的保鲜度之外，我们也照顾了速度自己的安全。从我整个的服务过程当中，有病人接送，有长辈接送，还有到现在去短短的体验这个食物的传送，主要都是满足了顾客的一些需求，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取得他们要的东西。这不过就是我们驾驶朋友的初心吗？我们就是期待一个可以服务你的机会，赚一点基本费用而已。所以如果再有机会您搭上了我们的车，或者在点外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这群驾驶朋友多一点的肯定呢？一句感谢，一个正面评价，我想我们都是非常感谢的，也会鼓励我们往好的方向继续去努力。好了，今天的外送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温馨接送情乐师傅，下回我再给您说说乘客跟我们的故事。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外送真的是风雨无阻，非常的辛苦耶。雨恩自己是很少点外送的，偶尔会点大概是要送给生病但是无法去探望的朋友这种情况，那都会特别的感谢外送员他们在外日晒雨淋的辛劳。而且有时候遇到台风天，我觉得雨太大了，真的就不要点外送了，就偶尔吃个泡面什么的也行啊，就不要让人在外面这么辛苦又危险的奔波了。雨恩也看到在同样工作性质或内容的群体之间啊，彼此的经验分享是何等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习以为常，很上手熟练的事情啊，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还很陌生。如果我们愿意稍微的分享，或许就能够成为对方很大的帮助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带领我们进入六月份这个季节，我们回想起过去一同打拼的朋友，我们心怀感恩，也帮助我们能够有新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职场。如果有环境比较不理想的，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勇敢有智慧地提出可行的调整方案，使我们的同事也能够因我们得福。也求您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些痛苦之中，帮助我们不要只定睛在自己的痛苦上，而是能够像赫尔一样，将痛苦悲伤转化为对他人痛苦的关怀。求您为我们开一扇窗，让我们能够在失去所爱之人或事物之后，我们能够看见人生当中新的可能。也愿您帮助我们在职场工作上遇到需要有人帮助提点的时候，求您为我们差派预备天使，而同时也愿您使我们在可以的范围之内，我们也成为他人的天使，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新的看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和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无论是校园或是职场的毕业转换，都能够看见天父的同在和引导。我们明天见，拜拜。
祝我们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